回头了。但教养儿女做丈夫，如果照着圣经爱妻子，照着圣经的原则，我上次也提过，我是一个浪妇，浪夫，莉莉最知道。在主面前承认自己是重新被主得着的契机，除非我们不认为我们自己是一个人，基本上当人堕落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浪夫了。今天这段经文照着圣经爱妻子，我不想，因为时间还是不够，我永远准备的东西总是多的，我想我们很快跳入正题来。我只是希望弟兄姊妹，我没有什么在你们面前说我喜欢讲照着圣经爱妻子，而是因为我知道这个在神里面是太重要了，在侍奉者的人的生命的品格跟塑造当中，尤其是在神家里面的侍奉太重要了，所以我不得不再一再的也借着这个信息来提醒我自己。请 slice 翻到第七个 slice， 苦待。我们一起来把这个经文我来念一下哈，这是哥罗西书彼得前书吧，哥罗西书，哥罗西书，我们来看。我希望你们以后每一个讲员不太习不一样啊，我希望你们带着圣经来。我不知道你多久没看圣经了啊，你在你的圣经还可以写东西，还可以提醒你自己。我希望你还是带着圣经来。这个苦待是第几？三章十九节哈。好的，来，我们把这一段经文念一下好不好？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还记得我在这边讲到那个苦待是什么意思吗？是现在被动命令语句第二人称复数，所以它是什么事？它是被动式，是谁苦待的谁？是丈夫被苦待了，可以吗？所以上一次我讲过这个，但是它是被动式，在被动意思的时候它是什么？它是苦读，意思是说他是被产生苦读的人，这叫受害者心态，男人不太有担当。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提的。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请问，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听得见上帝走路的声音吗？如果上帝不让他听见，他听得见吗？上帝故意走给他听的，就是让你们这一对堕落的男女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去，有机会隐藏起来。弟兄姊妹，我要先讲一下免得我忘记，我刚刚提到了浪妇浪子浪夫，对不对？姊妹们，我刚刚有讲过，莉莉最清楚我，她是上帝给我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这一个人在他亲密关系里面无所遁形。若不是他 以忍耐和对神的信心，他愿意成为我的帮助者，他就使我从浪妇浪夫学习慢慢成为我学习愿意照着圣经来爱妻子的人。所以上个礼拜我提到说，小心啊，你的老婆跟人家跑了，姊妹们啊，你没有机会跑啊，我要跟你重新拉回来哈，在神的眼光里，你不要跑。你没有跑呢，你就会看到浪夫浪妇成为合神心意的丈夫，这就是你成为帮助者的目的。所以记得啊，姊妹们不要逃跑了啊。好，我们再回到这边来。当神亚当夏娃软弱了堕落了之后呢，神走路让他们躲起来，就表示开始有了 羞耻之心。第九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请问神知不知道他在哪里？这叫明知故问，这叫一直的同理心。所以神把他自己一个全能的神 slow anger 甚至没有 anger， 他慢慢的动怒甚至没有怒气，这就是我们的神。所以今天第一首歌快乐快乐，你知不知道我们都是浪妇浪子 浪夫出来的人。如果你真的照着圣经的原则去思考神的话的时候，你有一个男人脱离，除非你是你就是神，你我是老亚当，绝对是浪子浪妇浪夫，只是你的标准跟我们的标准不太一样。所以今天第一首歌快乐快乐，一切的苦役消退，我们都是从浪子浪妇浪夫出来的，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这样不断被更新洁净圣洁，然后健康的教会才可能出来。没有人不跌倒，我们所以需要姊妹们拿出信心来做你丈夫的帮助者。好的，当神耶和华呼唤那人的时候，他抱着温柔的心说，哎，老亚当亚当你在哪里呢？亚当说，第十节，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上帝给你听见了，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肉体，我变长了。这里的害怕是惧怕，是羞耻的惧怕。今天我们丢了羞耻之心，我们的羞耻是因为我们不感觉上帝的光对我有什么重要。好，亚当他是羞耻的感觉，但是他的堕落一直往下去。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这句话问了，我们一起来把最重要的十二节弟兄来念就好了，好不好？一起来可以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这叫苦毒，这就是你们看到了，叫苦待，明白了吗？男人抱着受害者的心，他根本不是 leader。这就是这段经文的意思。骨中的骨，肉中的成为什么？你给我同居的女人。请问各位姊妹妻子，你听到这句话你怎么样？你怎么想？你怎么会有安全感？你怎么会有被爱的感觉？你马上被抛弃了。而这一段经文里面他说，你们做丈夫要爱妻子，不可苦待他们。这里的苦待就是因为 我们堕落以后，我们的本性里面，男人不要说骄傲，男人以自我为中心了。男人开始苦待妻子，这就是堕落。因此，我想我在讲今天照着圣经爱妻子的时候，我是要告诉姊妹们，母亲节快乐，上礼拜忘记跟你们说了，但是请你们用更大的爱心，拿出你们的信心来帮助我们。弟兄们，请你开始跟我一样求主光照我们。我的父亲60岁就信主，我的母亲64岁信主，我的养母跟我的生母都去世了，我有两个属灵的男性的榜样。我的父亲不晓基本圣经了，你到台湾我们的家，我连现在我这边，我父亲已经好几年没跟我一起住了，他跟我住了16年，他的留下的整箱的一箱的东西全部是圣经跟圣经有关的书籍。我的父亲他留下给我一个很好的榜样，66岁仍然是生命更新的日子。讲这种道每一个年纪人都不喜欢说，就连讲的人也不喜欢说。去上一次我又讲了，这叫逆着性子。除非男人在神面前里面谦卑下来，知道我们不是浪夫就是浪妇，我们的妻子有任何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做好为父的身量，是没有耶稣基督的那个荣耀温柔智慧权柄能力。一个人会发怒是因为他愚昧，所以今天我们还是回到第一页，请把 PPT 到了第一页，我们一起再把这经文再念一次好不好？来，照着圣经爱妻子，总是抱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愿神的话语再次光照我们。我们低头有个祷告，结束这个世界的堕落，是那个你所恨恶的，是窃夺你荣耀的那个撒旦，在给你一次的重击。但你是那位权柄的神，你是那至终要审判的神，你在忍耐等候，预备照你样式形象的儿女们重新归回你，借着你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亲自承担了这一切污秽、肮脏、黑暗、不堪、无法详述、根本起不了口的罪，人心里面的堕落、卑鄙，把这一切归在那个圣洁、荣耀、没有罪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成为我们的救主。因此把我们带回到一个新的地步里面，要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里面，让自己成为自己的祝福，能够成为我们你托给我们产业，你给我们的骨中的骨、肉中肉的祝福。我们就恳求你再次借着我们心里向你打开，我们主日来到你的话语，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愿我们的聚集在永恒里面算得了数，怜悯我们，用你的宝血再次遮盖我们，让我们在至圣所里面与你面对面。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的，我们再把这段经文再念一次好不好？到第二跟第三个 slice。这是以弗所书5:25-35，我们再来念一次。来， 好的，下一个部分，来。当我们知道做丈夫的其实是一个非常软弱的，经常自怜自爱，其实没有那么勇敢的人，他是一个受害者心态，因为他太看重自己的权威、权柄、荣耀、尊严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需要在主面前里面多有一份学习和领受。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这里提到了软弱的字眼，提到了敬重，还有前面第一节前面一个 slice 里面提到了保养顾惜。那么这些是我今天主要讲的重点，也就是说神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实情。撒旦在21世纪，在越来越多的世纪里面，特别是上一个世纪到现在，全世界里面离婚率越来越高。我不认为说离婚率这个另外一个话题，但我感觉我们现在在我们的光景里面，怎么照着上帝的旨意去做，这是我们最讨神喜悦的部分了。当我们这样去看到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说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上去呢，是因为我们没有注意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几个重要的事情。这第一个重要的事情呢，就是什么叫做保养，什么叫做顾惜。在这段经文里面，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他说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顾惜。而神把夫妻关系比作成基督与教会的关系，那么我们就从这边来看一下这两个字，一个什么叫保养，一个叫什么顾惜。先从这两个字里面我们去了解，然后我们来推演怎么样按照圣经，照着圣经爱妻子。我们回到第 四个 slice， 保养这个字呢，基本上只在圣经里面出现两个字，一次是在以弗所书这一节，一次是在以弗所书6章4节。在以弗所书里面呢，提到了喂养，在这个字是以弗所书里面5章29节，其实就是来我们看29节，保养的意思就是喂养，有喂养的意思。那么另一个在6章4节，这里面讲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的，养育那个字眼。OK， 好，这叫保养的意思。而 NIV 把它翻译成为 nourish， 就好像是什么呀，你在什么母亲在乳育孩子一样的 nourish， 或者是你在培育培养，这就意思是这样子。那么这里面如果从使用的字眼来看的时候，比较在以弗所书里面6章4节所看到这个字的用法，在上下文的思维方式，我使用这个字眼放在哪里呢？原来是养育。如果你看以弗所书6章4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保养他们。在这里面，这个上帝神借着圣灵跟保罗讲，什么叫做保养呢？什么叫做就是培养，用的什么来培养他们呢？主的教训跟警戒。这又回到一句话了，就是说一个做妻丈夫的要如何保养我们的妻子，是用主的道跟警戒两个字，一个叫真理，一个叫做劝勉。 所以这两个字，一个叫神的真理，一个叫在主里面的劝勉，这叫保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照着圣经所谓的爱的那个字眼，保养。一个做弟兄的，如果没有神的话语，你如何去培育或者保护或者栽培或者劝诫或者扶持我们的妻子？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字眼，这里面我们就看出说神的道对弟兄来讲多么重要了。我不知道你基督徒多久了，我也不知道你信主之后你怎么过你的日子。我一直在说，如果神是用水和道洗净教会，同样的在这里面五章二十九节，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那么如果我们如果要像基督跟教会用水和道用圣洁洗净教会，同时用神的道来洗净教会，那同样的如果我们没有主的旨意、主的心意、主的智慧、主的劝诫在我们当中，你如何去保养你的妻子呢？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字，叫顾惜，保养顾惜。 NIV 里面它叫 cherish， cherish 在新约圣经也是只是出现两次。这一个字呢，因为很像 thero 温暖的这个动词，为什么？因为这个字老实讲不知道它从哪里来的，这个字已经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在我们回到圣经的希腊文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只能从希腊文找，但它只在这里面出现，所以我们认为它可能就是使得人温暖，那叫顾惜。好，那么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九节跟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七节的时候呢，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他说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那到底什么叫做顾惜？你就从上下文来去看一下，像母亲一样的温柔。弟兄子在这里面，做弟兄做丈夫的，上帝没有说你做丈夫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他其实把母亲的角色也放在我们心里面。所以因为神怎么样，神既有父亲的威严和权柄，又有母亲的细腻，这就是上帝的品格。我不知道我们被造的，你可能随着社会的价值和教育的风气，你认为男人是这样成长，可是在圣经来讲，其实神在拉近男女之间的关系，借着神的话，借着生命的成长，借着我们信主救赎，借着圣灵的内住，借着我们顺服圣灵，其实神要把我们具备又有父亲的这个权柄威严，同时要具备母亲的细腻。从来没有说细腻一定是属于女人，一个不懂细腻的男人其实不太能够有同理心。我们的神已经刚刚在创世纪第三章看出来了，我们的神走路可以不让亚当知道的，听都听不到他来了。天起了凉风，这凉风的意思就是说，原来伊甸园里面是一切就好像恒温恒湿一样，但天起了凉风，这就是一个大自然的变化。为什么想到天起了凉风？因为这是有说，有些书籍在犹太人的书籍里面文献里面说，原来撒旦堕落的时候天也起了凉风，一阵凉风。所以这里面创世纪里面在写的时候呢，就由的从犹太人的传统里面讲说，凉风就代表一种堕落，一种温暖的失去，一种安全或稳妥的失去。那么这个当天起了凉风的时候，神难道不知道亚当在哪里吗？难道不知道亚当犯了什么错吗？但他是细腻的神，他是温柔的神。 他并没有直接来了，突然站在你亚当后面吓你一跳，你怎么光身子？没这样子，他给他尊严，他细腻的给人家尊严。好，所以在这里面呢，如果我们来去看呢，顾惜里面呢有同理心在里面。好，那么再下来我们再看几个重要的经文，就是我们刚刚念的哥罗西书的三章十九彼得前书的三章七节。我们到下一个 slice 叫软弱，下一个 slice 我们来看什么叫软弱。这里的软弱的意思是谈的是信仰与德行的，是外在或内里的软弱。妻子怎么会软弱？原来这里的意思是说，做姊妹的在灵性上容易被欺瞒，没有满足，所以他会渴慕灵里面的丰富，所以夏娃懂，不，撒旦懂夏娃，因为夏娃想要灵里丰富，因为他是感性的，他在感情上，在灵里上，那个最温柔的爱意、智慧、恩典、慈爱，他渴慕那个。这就是上帝造人说他软弱，而我们做弟兄的，你看到哪一个妻子嫁给一个受害者心态很重的丈夫，你大概没好日子过了。为什么？你还没有，你要寻求帮助，在这样子的人身上你寻求不到帮助。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这一个软弱连撒旦都用这种软弱。请问姊妹玛利亚爱神不爱神？爱不爱基督？爱。为什么？因为他生命里面渴慕那圣洁荣耀。就男人可不可以给他圣洁荣耀？没有了。所以弟兄，你我如果继续做浪妇跟浪夫，你知道我们的姊妹多痛苦了。所以我们是土做的，他们是骨做的，制作的东西是比较高品质的，他在情感上的诉求，在灵性上的诉求，在生命里的上诉求，他有很大的需要，因此他并不软弱。这又是一个讽刺了。谁的心最刚硬？谁最狠？谁最心？这样能了解圣经里面，他不是我们道德，像我们男人经常犯道德的错误，所以我们软弱是道德，他特别在信仰上。姐妹们，你们知道你们的需要吗？好好亲近主。好了，当我们解释这几个字的时候，我们很清楚这个字在整本圣经里面上下文的分析的时候，我们了解了，我们就回到再下一页好不好？苦待我就不讲了啊。你知道男人跟女人被造的东西是有差别性的。堕落之后男人的反应，因为这次只讲男人哈。那么我们再到下一页去。这是我在默想的过程当中里面，我们把上面那两行念一下吧。来，总是保养顾惜正向基督带教会，这已经告诉我们有一个保养顾惜的对象。我们的模 model， 我们的模组是谁了？是谁？基督了。那么基督，我要讲这个话题很多，我只给我讲两个重点啊。 这个我不是给你用心理分析，我就是 heart to heart 的，就做一个浪夫跟浪妇。我想我们思考两个问题。神给我们逻辑性很强，我们推演事情很强，我们对这个所谓危机意识非常强，我们对很多的事情非常严谨的在推演，我们能不能开发一个爱妻子的逻辑体系，就是调整我们的思维方式。这就叫做 cherish， cherish 就是什么，顾惜的体系，一个逻辑。第二个，我提醒我们来，我们来一个什么呀，爱妻子的什么同理心的模式，就关注他的什么软弱。因为我们刚才不是有提到了吗，姊妹的软弱是特别在灵性的软弱，因为他不是比我们差，他是胃口，属灵的胃口比我们大，所以他软弱。你我要讲伤害人的话不出口，也一出口可以让人家哭三天三夜，还跑回娘家去呢。所以我们需要特别的了解女人的同理心，爱妻子的同理心。好，所以我就专注在这两个方面，我们来谈好吗？有没有问题？今天我要讲什么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什么？爱妻子的逻辑体系。第二个，我们是要谈什么？爱妻子的同理心模式。那么前面的所谓思想模式是用什么？用珍惜的眼光来看待夫妻之间的差异性，我又缩小了，可以吗？我要用珍惜的眼光来看夫妻之间的差异性，也就是男女之间的差异性，可以吗？好，所以今天我就谈这两个重点。第一个，我们谈到的是所谓的爱妻子逻辑体系，调整用珍惜的眼光来看待夫妻之间的差异性。 Cherish， 撒旦在对夏娃的认识太深刻，在亚当的认识也很深刻。那么男女在塑造的过程当中，男性的逻辑思维很强，也就是说男人在行为模式里面如果没有刻意的发展一种对事情或对人事物的一个逻辑理念和所谓的核心价值，你很难让这个男人照着这个方向走。你我都很清楚，如果我脑袋里没有感觉说做丈夫应该是什么样子，做丈夫这个东西是随着我们来定义的。我这句话你们赞同吗？赞同还是不赞同？听得懂还是听不懂？听不懂的举手一下吧，哈，都不敢举手哈。我再说一下好了，如果我心里面没有做丈夫的 idea 模式在我脑袋里面，我们不会懂得，也不打算去学习做所谓合神心意的丈夫。那这一个东西是需要我们里面第一个环节，我感觉我需要。我们经常是男人是被打骂打出来的，所以我们很多的方式就是怎么样，你不要对我，我有底线的。有没有听过这句话？请问你有没有底线？基督徒有没有底线？基督爱教会有没有底线？到底有没有底线？做人有没有底线？我们是有底线，我们的底线就是耶稣基督的底线，他对良善的事情没有底线。我们又来回来创世纪十二章，刚刚讲亚当夏娃，对不对？ 这一对夫妻做丈夫的是怎么当的，对不对？我们来看我们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不是我们的，你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不是？哎，弟兄们，我们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的啊，我们只是不是大卫的子孙啊。OK， 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好，亚伯拉罕后裔，亚伯拉罕，我们会不会比亚伯拉罕更好？会认为会比亚伯拉罕更好的举手一下吧。哦，你看静很聪明，因为他不是我们的弟兄吗？ OK 我们亚伯拉罕的东西都会在我们里面。大家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十二章，大家都很熟的啊，我来念给大家听。希望以后我以后讲到从七月份开始，一个月会有两次，我讲到的时候麻烦你带着圣经来好吗？好不好？好，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十二章我们来看这个第十节。啊，我们来念哈。这里不会有了啦。可以吗？啊，你现在不用看了，你只能看圣经了。不然就是听我讲了哈。来，那地至于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及至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法老的臣宰看见了他，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奴仆。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法老就召了亚伯兰来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吧。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我们是不是亚伯兰汉的后裔？请问你我会不会比亚伯兰汉高？你们来看哈，我们来看这一段哈。饥荒了，对不对？然后呢，就到埃及去嘛。埃及人看到撒来，一定会说很漂亮。撒来漂不漂亮？我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OK， 但我知道亚伯兰呢，先下手为强。OK， 反正我们饥荒嘛，啊。然后呢，他先这样子来做一下，啊，先就讲说，姐妹们，你来念第十二节，不，第十三节来，十二节跟十三节，姐妹来念。啊，你干不干，姐妹们？你愿不愿意这样做？你愿不愿意这样做？愿意的人举手。不愿意的举手。没举手的站起来。OK， 好的。我们从这边看出来，其实撒来爱亚伯拉罕多，还是亚伯兰爱撒来多？你怎么知道？请问弟兄告诉我，亚伯兰爱撒来多，还是撒来爱亚伯兰多？大纲说一下。没有啦，我来说好了，对不起啊。亚伯兰是一个男性，男性的思维，只要我活着我就可以保护你。姊妹你一定不同意的了， 我就跟你讲，男人，我如果今天找个弟兄来，弟兄一定讲说我这是个原因，所以你看着办。还有另外一个，弟兄是领受上帝的应许，他要 carry on 上帝的法则，这就是新约里面讲的那个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所以男人可以找出任何理由来的，因为理性嘛，我只要一把理性提高，我把感性放下去，我可以一六亲不认的，没有 practical。 OK， 就是看我们到时候要提哪一个。我们有时候对女朋友说我们把感性提高啊，哇，你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做牛做马也做啊，直到结婚以后怎么样，我们把感性把理性提升一下子，从来没有在平衡当中。 OK， 好，可恶就可恶在哪里呢？请问上帝是你的人啊，你的亚伯兰，对不对？干的好事，你去骂人家埃及法老干嘛？你认为公平不公平？你认为公平不公平？我们这个姊妹，请你们念十七节好不好？来，好，这是你们扳平扶正，开玩笑，扳平的一节。请问耶和华有没有找亚伯兰？没有，对不对？耶和华因谁降灾给法老跟他的全家？亚伯兰的妻子，这叫荣耀的妻子。姊妹们，你们一直向着神，你们就成为你丈夫的帮助。当你的丈夫被你扶持上去的时候，他就可以供应你灵性。请你们拿出信心和帮助者的呼召，帮助我们正要学习按照圣经爱妻子的浪妇跟浪妇。就好像我感谢神，我有一个帮助我的妻子莉莉，让我从浪妇浪夫慢慢的明白，我要让我家，至于我和我的一家必定侍奉耶和华。 EBCC 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你我的人生路也没什么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你认为我在外面服侍，我在宣教，我在牧会，我如果这个部分没有弄成，我也没有。一个健康的教会是因为有一个健康的一个健康的家庭，是有很多愿意舍己没有底线，照了耶和华底线的，而有一群不断愿意向神支取力量成为他丈夫的帮助者。只有这样子，这个教会才会复兴。我可以告诉你福音，但福音若没有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的心里面产生变化，没有用。所以我常常讲，我说我宣教是 mission impossible， 我牧会是 mission impossible， 除非人悔改归向神。就好像一样，我如果今天跟你讲道，我没有感觉我是一个浪妇，我是个浪夫，我不可能讲这个道，因为我认为我实在离没有照着上帝的旨意在里面，我还在学习。所以讲道不是因为我跟你讲哦，这是上帝说的，我讲道就是告诉你，你我们一起来学习。上帝没有找他的人亚伯兰算账，这是最不公平的事情。冤有头债有主，你找亚伯兰，你把灾降在法老，这是什么中心？但上帝用这种方式扶持，那么降灾，降大灾于法老和他全家，我想上帝仍然有降大福的能力，神是公平的。但是他对亚伯兰是不是有另外一种感情在里面？ 因信称义。如果我是上帝啊，亚伯兰换人啊，我还换这个找一个亚伯兰干嘛？如果上帝这样看我们，就说哎呀，罗天要换人了。我们这一生中都在恩典慈爱当中，你我没有比谁好，看别人比自己强，特别是在夫妻关系，请用珍惜的眼光看妻子。我们再看二十章，来二十章，创世纪二十章，我来念哈，从第一节一直念十八节哈，来。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底斯和舒尔之间的基拉尔。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啊，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亚比米勒却没有亲近撒拉，他说：“主啊，连有益的国你要毁灭吗？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她是我的妹子吗？就是女人也自己说她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是心正守节的。”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了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人都必定死。”哇，这又是一件事情啊，请问公平不公平？请问公平不公平？赞成公平的人举手。公平哪一方面呢？退还给他，是不是公义的，对不对？所以神拦阻了。你们是谈这个角度，对不对？了解。好，我们来看另外一个角度哈。请问这事情又是不是又是前一件事情？请问这时候亚伯拉罕是不是亚伯兰？是不是？不是啦，已经变改名字了。亚伯拉罕的意思是什么？万国之父嘛，哈。撒来变什么啦？撒拉了。撒拉是什么？万国之母嘛。而且在这个之前，是不是已经跟他讲了，有天使来跟他讲说，明年这个时候你就要生孩子了，对不对？你前面亚伯拉罕呢，你可以胡扯，你说我呢形势所逼，但是我要执行上帝给我的托付，所以怎么样，我暂时忍耐，胯下之库之忍，那么将来出来又是一条好汉，我仍然是上帝应许的继承人。好的，在这里面你就说不上来了。 OK， 在这里面呢，其实已经叫亚伯拉罕了，而且告诉你，明年此时你就要生孩子了，明年这时候你已经要做爹了。请问亚伯拉罕在想什么？此一时彼一时已经超过很多年了，而且已经改了名字了，我想也该了解了吧。但我们的亚伯拉罕没有，他继续怎么样，从师顾忌，然后怎么样就叫人家说，哎呀，这是我的妹子啊，那是我的哥哥啊，我们以后都这样讲好了，这不是上帝所喜欢的。好的，好，这里面呢，上帝对亚伯拉罕不太一样，这次不也是找，不是直接找亚伯兰，但他找谁？找亚比米勒，对不对？而且说你是死人哦，骂人哦 ，OK。然后呢，但是有个差别，就亚比米勒是个义人，神呢要亚比米勒，要亚伯拉罕对亚比米勒什么呀？祷告祝福。你会不会这样做？如果是我的话，我来自己跟亚比米勒祷告好了，祝福，我才不要透过你亚伯拉罕的手呢，更麻烦的。上帝在这个时刻，在你第二次犯错的时候呢，竟然说第七节，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 这句话厉害。这句话厉害在哪里呢？这是第一个先知的字出来的，就是为神说话的，做神出口的。整本圣经里面，你会把先知放在哪里？我会放在保罗身上了，我不会放在亚伯拉罕身上。尤其是亚伯拉罕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怎么可以叫他说你是先知？你凭什么像亚比弥勒？亚比弥勒才是倒霉鬼。上帝的底线，基督爱教会，教会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信称义的这一批人。你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我是因信称义的，但你我就跟亚伯拉罕一样烂。神用无限的宽容跟忍耐，真的，人如果有智慧，那受人顶撞的我们要留心。我们用各种方式顶撞神，难听，但这就是圣经里面真实的意思。男人是什么？男人是苦待妻子的人。为什么？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上帝用告诉我们，他看待教会是非常珍惜的眼光，珍惜到个地步他脸都可以不要，而我们就践踏他。照着圣经爱妻子，如同基督待教会一样。弟兄，我们有太多的功课要学习。什么叫做不说了，我们继续下去。我讲一个上帝在创造的时候呢，有共通性，就是用他的样式跟形象造的。我们是可以体谅妻子的心的人，可是我们不愿意。求神帮助我们。神的创造有差异性，所以各种人都不一样，有独立性，但神珍惜人，珍重到一个地步，我认为不可理喻。他对亚伯拉罕的态度就是如此，不可理喻。但上帝定义要在撒旦使得人败坏的那个环节里面，他重新整回来。这就是我们的上帝，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那一位。他是我们在哪里跌倒，他在哪里我们复兴起来。他要使我们刚强，他要使我们圣洁，他要使我们无瑕无疵的献给耶稣基督，将来在永恒里面与他作同作王。上帝在我们身上因为有极高极隆美的托付，只是我们看不见，所以我们就降低了我们自己。而我们降低我们自己，就只有把我们高抬至上上去了，一切的灾难就从这边出来。一切的堕落不是没有根源的，堕落就是因为上帝从男人里面抽出了那个东西，那一个人要灵性，那一个人叫女人，这个女人要灵性，要温柔，要慈爱，要无条件的爱，我们给不出去。所以教会并没有太大的能力，金跟银我们都有，真的就是没有叫瘸子瘸腿的人站起来行走的能力，因为我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神帮助我们。第二个我们要思考的东西，就是所谓的同理心，爱妻子的同理心的格式，关注她的软弱。我一再讲，姊妹们需要的是灵性的满足，是耶稣基督的温柔。当你这样爱他的时候，谁为谁舍命？你大概也知道了。其实很多时候是姊妹们比弟兄更愿意舍己。好， 我们来看 nourish 这一部分。 nourish 就是上帝的同理心，我就很快的讲，这是基督徒里面所做的统计。这里面讲姊妹妻子首相爱的需要是无条件的爱。下一页。然后是什么？大家念一下。第二个是什么？谈话。第三是什么？第四是什么？第五是什么？这就叫姊妹的需要。姊妹的需要不跟你我一样，我们有的时候实在是不知道，抬不上，拿不到台面上来。但姊妹的需要就是那么简单，我们需要神的话、神的智慧、神的品格、神的性情，而这都在家里面塑造出来。我们带着我们天然人，家里面也没什么东西，我们就跑来教会服事了。那我们传讲的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福音福音福音，神爱我们，神爱我们，神就是不谈福音在我们生命中里面产生的变化，就会兴旺吗？来，我们来看无条件的爱。姊妹需要得到弟兄忠贞不移的爱。贞洁牌坊不是给姊妹的，贞洁牌坊应该给弟兄的，这叫无条件的爱。我们的主 very faithful， 他忠心于一个人，他忠心于教会。你要让姊妹感觉到我在乎你，我24小时在乎你。可是我讲哈，没，你不用把它过度弄，就是这一个人在你心中里面他是很重要的地位。 OK， 那么而且关切到他的需要，最重要的他的无条件的爱最满足，在我们问卷里面是他感觉你以他为荣。姐妹们，我们中国讲夫以妻的妻以夫为什么为荣，是不是为贵？那其实是应该说夫以妻为什么荣，我以妻子为荣，就像耶稣以教会为他的荣耀。你把观念改过来，以前从来没想过管过来，这叫照着圣经爱妻子弟兄。所以 YP 有跟我讲， YP 说、啊、你老婆开新车、就是你的荣耀。 YP 有讲过啊， YP 有没有听到？OK 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哎，这就是合乎圣经。妻子需要我们无条件的爱，这最满足就是说他感觉你以他为荣耀，然后让他的荣耀得到称赞。这就是第一个，我没有时间了。第二个，亲密关系谈话。我们最麻烦最多的问题就出在这里，包括我自己。你看我一直在说话，有时候 我在教会已经讲全部 25,000字，已经讲到100,000字了，我是不想再说话。但是请记得，我们经常一个错误观念就是说，哎呀，像我譬如我讲说，哎，我让妻子去参加姐妹会啊，她带带茶巾啊，她的 energy 消耗了，她的话讲完了，不对啊，我们都认错悔改，好吗？啊，我们都认错悔改。其实姊妹这里面就需要，她有一个暖络，当她的灵性从撒旦那里得到满足，你完蛋了，这就是她的暖络，因为她有极度的需要。那么他需要借着跟你谈心，他才看办法建立那一个灵性里面绑定的满足。他不是要听你讲道，他要跟你有灵性的互动。他知道你爱他，他知道你所有今天的日子里面是怎么过的，他需要知道你对他的想法和看法， 他甚至要知道你对他带教养孩子的看法想法。这个你不说话没有。所以姐妹们第二个重要的亲密关系就是谈话，你必须要跟他谈话。不都说了，姐妹们，你们回弟兄们去问姐妹们哈。那一旦他没有办法满足的话，他会痛苦，他甚至他会婚外情。我们看太多的例子了，辅导太多例子，是你把你妻子逼到去进入一个软弱撒旦陷在创世纪立下的那个陷阱。严重不严重？相当严重。然后第三个叫灵性亲密，还记不记得我讲的那个他软弱，他需要灵性亲密，那这个跟前面有关系。姊妹们如果满足了，下一步他跟你灵性亲密起来，这个亲密就不是只是说我跟你有亲密关系，而是怎么样，我跟你灵性亲密。我建议弟兄姊妹们在这一点你要使他刚强，就是怎么样跟他一起服侍。我们的孩子像我跟莉莉，我们在baby 房也服侍，我们在诗班也服侍，我们宣教里面我们现在慢慢就也在服侍，所以他也在动让你跟你的妻子一起来服侍。 Starlight 我们现在的这个夫妻一起服侍嘛。 OK 我们的这个 Children Ministry 为什么一定要妈妈去教当老师主日学老师，我自己就当过我的主日学老师啊，我孩子的主日学老师啊，弟兄一起来嘛，这叫灵性的亲密。还有我们的 Youth Program 为什么一定要找那些人，我们自己可不可以跟太太一起去服侍 Youth 呢？一个健康的教会是因为大家照着圣经爱妻子的时候产生很多合神心意的行动和念头。第四个，鼓励姐妹们软弱，还有另外一部分，她为什么需要灵性那么重？因为你第一句话就说她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她已经很让她满足了。所以女人本来就是需要男人的什么赞美。花总是要有人说她漂亮嘛，人家换了衣服总是要你感觉说，哎，这衣服真漂亮。他需要鼓励，哪里展现出我们的鼓励呢？丈夫对他的方式，丈夫对他讲话的方式，丈夫对他的感觉，丈夫对他的态度，这叫鼓励。 OK 可以吗？所以照着圣经爱妻子，我们的主不含糊的，我们的主处处看着撒来撒拉，我们的主照样看着那软弱的什么亚伯拉罕亚伯兰，我们的主一直在鼓励着他的儿女，用他的权柄。所以你我在婚姻里面，我上次有讲过，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撒旦败坏了亲密关系，神要得胜亲密关系，三股结成的绳子永不推断也不折断，上帝恢复他的国度是从亲密关系里面恢复，让一家一家的好像以色列对着会幕十二个支派在allocate 的时候布置的时候是向着会幕。同样的，神用他的教会建立的时候也是一家一家的，让这一家里面 以耶稣基督做他们一家之主。那这就是整个的神的作为在这边。我们神鼓励我们扶持我们 做丈夫的也应该常常需要顾及到姐妹里面被爱的感觉，那个鼓励。最后友情，这里面我就举个例子好了，我们的姐妹会，我们的分区团契，我们很忙，我们的姐妹需要有属灵的同伴，给他们教会预备一个一个分区的团契，让他们就近都能够聚在一起，他们需要属灵伙伴，你要预备他们，带着他们。 OK， 所以他们也需要友情，他们需要属灵的伙伴同伴。这是这五个要求，五种需要，就是 nourish。 我们做丈夫的要开发爱妻子的同理心，这就是同理心，这是姊妹们需要的，姐妹们需要都是灵性里面的东西。我最后来讲说最后一句话，也就是说时间实在太短了，我有一个本来有一个故事要来做总结。我想婚姻是把你我借着婚姻塑造成合神心意的器皿，婚姻是神用来把我们带向永恒的祭坛，婚姻是妻子和我们做丈夫的是一同承受生命之体的，而这不是一个单单的是一个命令，它更是一个应许。当我们愿意照着圣经爱妻子的时候，我们不只是有浪子回头的福音，我们还有浪夫悔改的福音的生命的见证，而这就是整个福音真正的内涵。神一定要改变我们，把我们带到永恒里面，成为荣耀的器皿。我们低头一个祷告，接受还是说，聚会会停止，但你的呼召、你的应许不会停止，你的感动不会停止，你要继续做工在我们身上，直到你可以感觉我们可以像亚伯拉罕，可以经过信心的考验的过程，然后把我们带到永恒里面去。所以主耶稣，我们就谢谢你，我们深信得胜的号角是已经吹响了，你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付上一切的代价，你的爱是不放手的爱，是不离弃的爱，你的爱是圣洁的爱，所以你就对我们有无比的宽容。主耶稣，我就恳求你让我们真的是感谢神，感谢神，祷告蒙垂听，祷告不蒙应允，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在你面前更多的赤肉敞开，不是逃离，不是隐藏，而是说主，我在这里，我赤身肉体，求你遮盖我。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